今天我们唱诗歌哈，说是耶稣基督活着，我们不再惧怕。为什么不再惧怕我们？因为耶稣在我们里面，对吧？在我们里面，然后掌管我们的生命哈。我读遍诗篇哈，在诗篇十八篇，诗篇十八篇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起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这是谁写的诗啊？大卫写的哈。大卫一生经过很多的这个艰难哈，很多的这个得胜的时候，也经过很多的这个患难的时候哈。他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是这个逃过扫罗的追杀，已经胜过很多仇敌，写这首诗哈。他说什么？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依靠的，我所投靠的。这边看了三个意思啊，这边很多词啊，有岩石、山寨、救主、磐石，好像都很词都很像。我们看三个，有三个部分哈。他说什么是岩石？一个是岩石，一个是磐石，一个是高台，三个词都很像哈。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岩石的话，磐石是不是很不好，很稳固的，摇动不了的。大水来了，冲不跑，风刮着刮不倒，地震的话也摇不动，也就是说磐石、岩石和高台都是稳固不倒的。就神是我们的那个磐石哈，我们在神的里面的话是永不被摇动，不被摇动哈，是这个很坚固。讲的第一部分哈，第二呢是什么？山寨和盾牌。山寨是什么东西？山寨环绕我们的，保护我们的，环绕，保护环绕的。而盾牌呢是贴身保护的，山寨是大的保护，盾牌是近处的保护啊。神的话想得很周到啊，山寨哎给我们围起来，盾牌的话再保护起来啊。它是我们的磐石、岩石、高台，也是我们的盾牌和山寨，它保护了很多层次啊，然后永不动摇，同时让保护我们免受仇敌的攻击，免受这个罪恶的这个诱惑哈、啊，讲到这个保护山寨和盾牌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拯救我的脚。刚才是磐石，是山寨保护的，现在是脚是什么意思啊？动物的脚是干嘛的？是打仗的，是攻击的，是什么胜过仇敌的？不单是保护我们，不是躲在一个地方啊躲起来，不是的。是让我们可以攻击，胜过仇敌，胜过各样的罪恶。神是拯救我们的脚，是我们脱离苦难，脱离这个各样的这个难处，是拯救我们的，是攻击性的。说神的话，是我们的保护，是我们的磐石，是我们的盾牌，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的脚。三个部分，保护不仅仅是保护起来，把它围起来，这个不是的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让我们胜过仇敌。但是总章是什么？是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他是我的救主，我的神才保护我，我要投靠他。神保护的是临到投靠他的人，我们认他为救主，认他为神，他的保护也临到我们，一生一世永不离开，阿门。但是这神的保护是双向的哈，神是那保护者，但我们要投靠他，尊他为我们的神，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掌王权，做守卫哈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要离开神的保护，双向的。就是说神讲好了，我就什么都不用操心了，然后就每什么事都神的保护了，那是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啊？是不是可以随便呢？不能随便的，因为我们可能离开神的保护，可以离开神的保护的。我们如果随便的话，神是保护我们，但是如果我们离开神保护的话，我们可能落到一个不好的境况里边。那怎么得到神的保护呢？神的保护意味着什么？现在我们看三点哈，就是从这个诗篇十八篇看到三点。第一点是什么？遵循神的话语是对我们最好的保护。神的话是我们的这个指路的明灯，行为的准则 遵行神的话的话，是对我们最好的保护，为我们的好处哈。我们现在再去继续读诗篇十八篇，我把它那个字句把它重新排布一下哈，就要比较这个意思比较这个贯穿一些哈。诗篇十八篇三十节，我们在单张上哈。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做他们的盾牌。是二十八节，好，在这边等一下哈，就说他说神的道是完全的，他的话是炼净的，神的话语没有一句是多余的，没有一句是有错误的，是完全的，是炼净的，每一句话都有我们的好处，有我们的益处。凡投靠他的，他变作他们的盾牌，就神的话是至宝，得着并遵行的可得着生命。神的话是至宝哈，是世上最大的宝贝，看起来我们是很有福的。我好多人可能找着宝贝找不到的，有人说是寻找世上的真理，有人的话为了真理的话可以抛头颅洒热血。当时有一些这个革命志士，有三民主义革命志士，有这共产主义革命志士，对不对？为了找理想，为了民主，为了自由，为了更好的国度，更好的体制，他们可以抛献上自己的生命的。但是呢，这一切和神的话来比的话都相差太远，因为这一切不给人带来生命，而神的话语是带来生命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这些基督徒都这样的有福气，我们可以有这个至宝，记得学习神的话语，遵行得到生命。同样，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也是有福的，他们有神的旧约、神的律法、律典呢，可以遵行，可以照着遵行，可以得到生命。以色列人旧约的时候是有福的，今天我们的信徒是有福的，因为神的话语做我们的做我们的引导，神的话语做我们生命中的至宝。啊，神的话是炼净的，道是完全的，这是这个诗篇所宣告的哈。另外的话是说，他必点着我的灯。耶和华我的神必照亮照明我的黑暗，也就是说，好的时候我们这个对神的话还不明白不了解，但是神的话会什么光照我们，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可以照着遵行，而且看到我生命中一些黑暗的部分，可以照亮我，让我知道我的黑暗，可以靠神可以胜过我的黑暗。所以神不但把话赐给我们，还照亮我们的前进道路，照亮我们的生命，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。这不单是这神，这是两方面的哈，一个神赐给我们话语，还让我明白神的话语。再看诗篇第十八篇二十二节，一起来读一下哈。二十一节，二十三节。二十四节，好，到这边，这边把经文有些特别的一些排列哈，前后顺序打乱了一下哈。就说他说，这大卫说的哈，他的一些典章藏在我面前，是神的典章藏在他面前。他尊神为大，尊神的话语看为至宝，常放在面前去谨守遵行，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。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，因为大卫倒很认真的哈，他不单尊重神的典章，还遵行。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，也就是作恶的话就离开神了。就如果我们行神的典章的时候，神的保护在我们身上；如果我们作恶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我们的神。不是神离开我们，是我们离开神，神的保护就远离我们了。这叫大卫哈，他说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，极力的保守，他做完全人，极力做到就是说能够这个遵行神的典章，能做到完全。大卫努力在做的，保守自己远离他的罪孽，因为人是在罪孽中生的，人常常是有罪性，然后常常有犯罪的倾向。但是呢，他说要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， 要自己要特别的警醒谨守。第二十四节，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中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。这是个因果的关系哈，我们遵循神的道，遵守神的话语，远离罪孽，不作恶，离开神的话，神就按他的公义来偿还他。偿还什么意思呢？就保守他不致失脚，直到永远，啊，能给他生命的这个冠冕。我们只要谨守神，遵守神的话语，神的保护就在我们的周围，而在我们的一生的日子。人们常常对神的话有些误解哈，就是我们其实常常听到好多这个人呢说，信神好像是这个是，很受约束，好像觉得基督徒很无聊，啊，你们在信什么东西啊？好像又不能喝酒，不能吃肉，吃肉是可以吃的哈，不能什么，不能那个各种享乐你都不能去啊，什么跳舞也不能去了，但是聚会去的话也小心点了之类的。他觉得我们是信神的话苦哈哈的，好像像和尚一样了，这个尼姑一样，觉得我们好像差不多吧，信神的信教的差不多吧，都是这个好像是死守规条的，然后肚子好一二三四五六七条，一个都不能改，然后是很多清规戒律。好的，这是这种误解哈。但其实呢，他们不知道神的话带来生命，不信神的话反而进入死亡里面去哈。我们常说的话，这个我们常说有信神的话，不信鬼的话，对不对？有神话，我们说有鬼话，对吧？鬼话连篇呐，鬼话嘛，对吧？信鬼话呢，带来什么？带来死亡。啊，神话鬼话是两个对立的。我们人的话要一定要就说，要持守得住啊。好多人的话什么是拜鬼，就出不来了。有这种情况哈。那个这个、有人的是什么？中国一句俗话说是什么？请神容易送神难的。这个神不是神啊，这是鬼，什么那是假神哈、啊。他就说，如果你要跟从鬼的话，信鬼话的话，就最后的话，你的生命就被捆绑住了，就生命的话可能就沉沦了，你送不出去了，你回不来了，对吧？送不出去了。鬼的话是缠的，这个鬼缠身的话是不肯让你这个轻易的得解脱的哈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看到这个神的话和鬼的话。这两个是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。有人的话是说，我信主可以啊，我想受洗，但是有个条件，那继续让我犯罪好不好？啊，有人的话是喜欢犯，在最终的话已经是很久了，好像很享受。说美国它这么开放，我要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哦。美国的话，中国的话，中国现在很开放哈，说是美国很开放啊，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，每周的话可以去宴乐吧，跳舞吧，然后是找每周找不同的人，然后是这个好像觉得很享受。我信主之后能不能再做这些事情啊？我是不是信神之后是不是就很受约束了？我说对呀、啊，这是要这样子的。你要是要谨守神的话，神的话语，保守清洁啊。如果在那个罪恶里面的话，带来的是就是死亡，就是沉沦哈。我们现在看个例子哈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知道这个亚当夏娃的例子知道吗？亚当夏娃是谁？我们的老祖先对吧？我们的老祖先是我们的这个先祖啊，第一个这个第一对人亚当夏娃哈，我讲过很多次，在这个主日学的时候，当时他有两个选择，神的话和鬼的话，听谁的？记得哈，神的话是什么？说你是这个要管理全地，赐福给你们，这个要这个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是这个给他们伊甸园修理看守。各种果子都可以吃，只有一个树怎么样的果子不能吃，那个树叫什么？分别善恶树，智慧果不能吃哈。神说了都可以吃，只有这个树不能吃。他们当时和神什么有很好的关系，面对面可以沟通，有这个很好的工作，在伊甸园里面修理看守，管理万物，管理这个天上的飞鸟，地上的这个走兽和水里的这个鱼，人的管理，人是地上的管理者啊，人是这个很有尊荣，很有荣耀的。这神的话哈，鬼的话怎么说？说你们这个树啊，吃了之后不一定死。鬼话看没有？鬼话的话是有点模棱两可的。他不是说你一定会死，或者说一定不死，他说不一定死。啊，这鬼话倒听着很不一样哈。鬼话就说你不一定死。 但是呢，吃完之后的话就有好处哦，什么好处呢？眼睛会明亮哦，和神一样能知善恶。哇，这个结局，这个结果很不严重了嘛，不一定死嘛，人就好像就迷糊了，而且还有好处啊，和神一样的眼睛明亮的。我们说的话，哎呀，我们都很清楚嘛，这个神的话是照着行，有生命，有这个祝福嘛。然后如果是鬼话的话，一定是进入沉沦，很容易嘛，这个什么好选择的。结果呢，我们的老祖宗最后怎么样，还是选错了，信了鬼话，然后没信神的话，对不对？也是今天我们都落在最终哈。说当他们就当时是他们信了鬼的话，吃了那个果子之后，真的他们就死了，灵命就死了，身体后来也死了啊。我们死亡就来到世间，这是人类的话第一次面对神话和鬼话的选择，面对生命和死亡的选择，人就选择了死亡，选择了信鬼的话，不信神的话。也就说，如果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跟从神，我们是信神的话，信鬼的话，我们是信神的这个典章，还是随从世界的这个规则？现在世界的规则在变的啊。以前的话是这个在中国的话还算比较这个社会比较干净，今天的话已经是很混乱哈。这个可能是上贪，下骗，这个是官场、酒场、情场，是一塌糊涂就是了哈。就是这社会规则是变的。美国的话其实也在美国反而比较安全一些的，美国这边哈比较好一点。但是神的法则是不变的，神的法则带来生命的当然不能改变哈。但鬼的法则是变的，你这样做可以吧，那样做也可以吧，到底可不可以还不敢说可不可以，对不对？带来的是死亡和这个沉沦。再看一个例子哈，就说这是讲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们是因着这个违背神的话语，然后带来这个世上的这个罪来到世间哈。到旧约时代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哈，是神所拣选的一族人，让他们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让他们和与众不同。当时世界已经是万国，到已经是很多这个邪风，这个异教邪风哈，去拜偶像了。现在好多还有了，拜这个中国是拜关公啦，什么是这个拜一些。台湾比较多了，这拜马祖是吗？马祖，这个关公、马祖，然后好多这个偶像，中国很多拜偶像的事情哈。当时异国的话，当时很多民族都拜偶像啊，像那个埃及有太阳神啦，有埃及的神，迦南人也拜他的神，然后我们知道那个南美也拜太阳神，他很那个拜神的话是很那个很血腥的，他们只要献人为祭的，把人杀了献祭，或献儿童或献人的。这个献人为祭哈，是很血腥的，是很而且很淫乱的，有好多的那个庙祭，有男祭女祭，很多的很淫乱的宗教这个仪式哈，很淫乱。但是神呢，拣选以色列人做什么？做一个不同的国民，与众不同的，叫祭司的国度，代表神的圣洁的国民，是这个脱离世上的这一些这个污秽，这些邪风败俗。神赐下什么？旧约给他们，就是这个圣洁的旧约哈。旧约的哈，其实的话，中心就是他的神的律例典章，实际上的中心点哈，让他们照着遵行。说以色列的话是怎么样？他们有神的律法，有神的典章，他有没有做到这个遵行神的律例典章？神说的话，你要遵行的话，就必得赐福，在他们这个以色列地可以永远居住。如果不遵行的话，怎么样？就被赶出去，在万国中飘来飘去。就是赶出他们所赐的这个地，这个伟业的地上地啊，赶出去。那神的话点的都是对他们的好处，每一点都为以色列的好处。结果怎么样？以色列怎么有没有遵行？没有做到，他们去拜偶像，然后是随从着异教的这个风俗，最后被什么？被掳到巴比伦去。北国被亚述掳走，南国被巴比伦掳走哈。所以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话，也在神的话。和世界的疯子面前，也是怎么样选择了世界而远离神哈。我现在看那个这个出埃及记第二十章，讲到神的律例和典章，我们大概这个看一下这个十诫就好了，是这个总纲哈，第大概没在这个单章上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开始，我们讲一下神的话语。 神的典章啊，怎么样是保护人的，而人却没有去遵行。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第三节哈，他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我读就好了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第五节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讲到是第一诫啊，我们叫十诫哈。有时候十诫的话，诫到诫命嘛，都是不要做不要做不要做，当然对人不好嘛，限人的自由嘛，对不对？但其实呢，有人说到十诫的话是什么，是保护人的，是为人的好处。他说不可拜别的神，不可拜偶像，只能拜这个耶和华真神。这段话我们说的，哇，这神的话是不是太霸道了吧，怎么可能说是世界上只有我为神，别人都不是神，然后只能拜我不能拜别人，那这不是霸道呢？其实不是，因为真神只有一个嘛，以内拜真神，真神会带来生命，真神有能力，真神可以给人生命的意义。反正假神带来的是什么？就是败坏。假神带来的是什么？是受辖制。刚才讲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来的话就辖制你，你就脱离不了他的辖制，最后的话和他一同去进入这个灭亡里面去哈。所以就说神的话是让不要拜偶像的话，是为我们的好处，是吧？生命不要被其他的假神辖制了，不要被假神的这个权势啊来辖制，让我们不能这个得自由。讲的是第一诫哈，就是爱神的话是拜神的话是拜真神，不要拜偶像。我们再看第七节哈，第七节这第二诫哈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什么叫妄称呢？就是欺，可能是用神的名欺假誓。啊，现在美国的话是用，就是奉神的名起誓的哈。我们是讲话表示是出的是讲的话是出的真心的，是真实的哈。但是好多人用神的名的话，做好的不该做的事情。现在好多人的话是什么事情不好的说 ，Oh my God， Oh Jesus。这倒都不是不该这样称呼的，那就是我们以神的名不能随便妄称的，他的名是至高的，我们尊重他的名，不是妄称，不是用他的名的话去假释，这个不用他的名的话讲不该讲的话，所以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第八节，这第二节啊，第三节是什么？第八节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六日要劳碌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要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。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仆婢、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，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啊，要守安息日哈，这大家很喜欢，我想哈。这不是约束了，就好啊，我休一天就是好事吧。说就这好像是与众不同啊，就当时我记得可能当时只有以色列人守安息日，外邦的话可能工作七天连轴转不停的哈。中国也是一样，当时我们小时候没听说过，哦，读书的还是这个上学的是有星期天，星期天还是休息的，做工的就没有了，天天就是七天干活吧。今天我们家老家还这样子，没有星期天这一说的，城里都有了吗？乡下的话没有，七天到一直上班，人都上得成机器了，都没人性了，点都想。我们很喜欢安息日，我们在今天在美国上班的话，其实也一样，五天上班的话很辛苦了。我想，我恨不得休息三天好了，上班四天好不好？这公司压力很大的，然后公司上班的话，周一开始，哇，觉得是开始积累啊，开始积累。然后到周三已经觉得哇头要炸掉了，周四的话已经不开始复合了，周五的话已经哇赶快逃离吧。有时候真的很辛苦，有人可能神有人是工作狂啊，可能我还不是啊，以前我是工作狂，现在还变得 不一样了。其实我们需要休息的，有时候周五的话觉得周下班的时候感谢主啊，要回家了， 我这个终于可以放下这个一周的重担，可以回家是换换脑筋嘛，换换脑筋。以前常这样，现在好，现在比较调整自己哈。周一到周五的话，啊，尊神为大，一早去主啊，你保守我手中所做的事情，啊，给我智慧，当选的话语，让老板不要找我的麻烦，这个让我做的他都喜悦。所以就现在开始调整心态，真的周一到周五的话觉得很轻松，晚上可以回家想到其他事情。前几年的话，在老公司的时候觉得太忙，当时也是就是太忙，每天工作到9点、10点、11点钟，有时候到半夜还回不了家，在原公司的时候当时很紧张。周五的话已经是觉得受不了了，要爆炸的感觉哈，回家的赶快逃离，赶快回家换换脑筋哈。说我们基督徒可以什么？可以到教会敬拜神，我们可以这个有安息日的话可以什么？换换脑筋，敬拜神，唱歌唱诗赞美。啊，可以查经，可以讨论神的话语，可以这讲道听道啊，可以这个领受神的话语，都是神的赐福。周六的话，我就开始做别的事情，开始做这个一些体力的活哈。最近我在做是什么？做那个厕所，做一步就问 James 怎么做啊？这个东西我不会做了。我喜欢做东西啊，但虽然就是现在是体力哈没先好，做了4小时、6小时的话已经累了，不做了就。一天做4小时、6小时，做了很久，做不完。感恩节开始做，做到圣复活节还没做完呢，一个厕所，还是别人帮我做了，这边的帮我做的那下面的那个瓷砖的那个什么，把那缝磨好了。有一个人帮我做了那个什么，做那个木头修好了。每天我现在还在，昨天还在做，做的累得不得了，爬不起来。我做了多少天哈、啊，光拆了3天我自己。然后墨西哥人帮拆2天，拆5天，然后装的话，装那个，装板子花了1天吧，装那个水管花了1天，装瓷砖的话，我要花6天大概。现在做到第2天，这么说他3天就做完了，我的话要做10天半个月才做完。说现在4个月的话，他都说厕所好没好啊，我们洗澡洗不了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洗澡啊。但是我喜欢做这些事情啊，虽然很磨工哈，磨洋工，但是我很喜欢做这个，做一些事情的话是不一样的。是工作的话是动脑筋，回家的话是动点手吧，然后不用动脑筋了，然后去做点那个体力活，可以调整一下。所以可能还需要动手太多了，对不起。
没有断吧？
可能是等做完了，请郑总来看，先验工好了，看能不能做得好不好。我现在发现你做的，你那铺的不平了，在这铺的，有点错位哈，但没办法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弄它了。说我们需要这安息日的话，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的话，可以什么？让我得安息。在劳苦之余，劳累之余，可以得安息。我们可以忙碌5天，忙碌5天工，第6天、第7天我们要休息，啊，休息。今天是第6天，2天休息哈。然后可以得到调整，我们的生命的话需要这种安息来做调整的，否则我们生命的话可能就很快就耗尽了。神的让我们是我们的好处哈，神其实的话神不是工作狂，神做6天啊，休息1天的，对吧？好的，我们今天的话我们要今天工作，这不是神的法则哈，我们是要这个遵守神的法则啊。6日劳碌一切的工，第7日要休息啊，这完全神给我们很好的这个赐福啊。第12节。当孝敬父母，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尊敬父母哈，相当话这的话是他说你的日子可以长久。其实我们中国人的话做得很好了哈，尊老敬老爱幼是吧？我们是对下面很照顾啊，我们是下面的话是恨不得什么都不弄好了，天天送他去上各种课程，给他安排这个个人的这个活动，然后是天天是儿子要一定要是这个要出人头地啊，然后是你要考什么学校的，都想着你要考好学校啊，你要考这个考那个。我们父母的话，其实我们是很为我们小孩着想的，同时我们对父母有没有又很这个照顾哈。父母的话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们都这边都会就尽量的话去帮助他们。我想我们自己的话就没准了。我们在美国的话，美国小孩子很独立嘛，到时候一毕业走了不见了，我们的话要老两口要相依为命了哈，大概父子女的话不在身跟前那种感觉哈。 但是呢，他就说，圣经说要孝敬父母，得以长久。为什么得以长久呢？是神的祝福嘛。另外还是什么？孝敬父母的话，儿子就孝敬我们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孝敬父母，儿子就不孝敬我，对不对？所以长久的话，也是个，就我做给儿子看的，儿子就照着我的榜样来做嘛。所以就孝敬父母的话，得以长久。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话，是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所推崇的哈。第十三节，不可杀人啊，这很清楚了。杀人的话一定不好嘛？为什么不好呢？我们说的话，杀人的话谁不好？被杀的不好啊，杀人的不好。你说他当然被杀的不好了，都死了什么好的，对吧？其实不是，杀人的不好，为什么？杀人的是犯罪作恶，叫面临审判的。杀人的话是毁坏神所赐的生命，是最大的一个罪，神要审判的。说被杀的反而没那么罪的没那么重，其实是他是被杀的是无罪的哈。这件事是无罪的，不是他一生一辈子不犯罪哈。杀人的是有罪的，说杀人的话怎么样？面临审判，杀人偿命嘛，可能你的生命就没有了，永世里面肯定也没有了哈，可能是面临这个永远的这个死亡的结局。不可奸淫，第四节十四节不可奸淫哈。当时的话，奸淫是大罪哈，在旧约里面是死罪。以前哈，以色列的话，谁要是这个犯奸淫的话是死罪的。今天的话，人变得很随便了哈。今天的话是名词都变了，叫什么情人啊？情人搞不清楚，外情人、内情人搞不清楚。内情人的话是自己的嘛，外情人是外面的嘛，对不对？搞不清楚的情人叫外遇啊，外啊外遇，好像都很好像很轻描淡写，反正都无所谓的感觉。情人的话有两个、三个什么关系呢？中国的话是还包人，包二了，包。上次看一个电视，我还不太清楚什么意思哈，在那个台湾电视叫《西里人妻》，对吧？他说是，我倒不懂什么小三，什么是小三？我问人家，我说你太老土了，小三是第三者了，大陆叫第三者哈，台湾叫小三，我就不懂。啊，这个的话司空见惯了，这个好像是这个人道变得就很随便。但是呢，这个是带着什么？奸淫的话带着什么？是得罪自己的身体，啊，可能是有那疾病缠身。有人的话是在其中的话是乐不思蜀，而其中的话可能是拔不出来。你这罪的话是捆绑人的，一旦人进到罪里面的话，他是什么？是掉到像泥坑里面去一样，就很难再拔出来。说那我们就是神的话让不要去犯奸淫的话，是保守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婚姻制度，保守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儿女，保守这个社会的这个准则，这个道德准则，保守我们不被这个罪恶所捆绑。这奸淫的话是很容易是捆绑人的哈。有人的话就是因为刚才讲的，有人就是因为就说是太就说沉溺于这种不正当的关系里面去的话，不肯来信神。他说我不要信神，信神的话就没办法做这些事情了。我说这样的话你想清楚哦，一个是你今生的享受，一个是来世的这个永生的这个福分，你要哪一个呢？那他宁肯要这个今生的这个享受，他已经在里面出不来了，需要神特别的怜悯才出得来哈。有的就是如果你进去到有时候很难再拔出来。说我神的话是为保护我们，才免于受到这样的这个进入这样的试探里面去哈。第十五节不可偷盗，这很清楚。偷盗的话是这个是你是拿别人东西，不该属你的东西哈。十六节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这也是我觉得这的话是在今天美国比较少见哈，可能美国还是。美国人还比较心中还比较这个比较相信神，他们都是奉神的名去法庭上去做证人，做证的，他们是奉耶稣的名。现在中国好像台湾也在有法庭哈，他们是奉神的名来作证的，不太清楚。大陆我搞不清楚，现在法庭吧作证的话，你说我话是对的，上向神起誓呢？美国是向神起誓对吧？中国的向谁起誓搞不清楚，像菩萨起誓吗？不是吧？老天爷起誓差不多哈，像关公起誓也不对哈。关公的话，他自己的话是讲义气，但是杀人无数哈。我想他不是这个，都不是这个完全的哈。所以我想再说， 是不可作假见证现身人啊。美国其实也有，当时记得有个电影叫什么，叫那个，我看过美国电影，那个叫咒的一个美国人，是一个工会领袖哈、啊，当时是这个，是当时带领这个工人运动，最后的话被当时叫资本家，我们当时在大陆说的资本家是陷害他，有人做见证他说杀人，最后他被判死刑。我看的美国拍电影啊，不是中国拍的电影，讲的这个一个咒的一个美国人的话，被这个做假见证的陷害，最后是判死刑。这很大的问题啊，就是说如果做假见证的话，什么陷害人于死地，跟杀人是一样的。如果做假见证的话，这个是人啊，是这个被判死刑的话，相当于就杀人一样的。这条其实也是很严重的一个罪哈。如果犯的话，对我们是不好，是我们面临审判的。第十七节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不可贪恋，贪恋是万恶之根，差不多。贪恋哈，贪恋进一步开始干什么？就开始什么？开始偷盗，开始抢劫，开始杀人。贪恋的话是万恶之根，我认为上贪恋是从万事从贪恋开始的。心里的贪念一来的话，可能就要行出来，啊，如果不控制任何发展的话，可能就犯更大的罪。所以要这个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，要满足于自己所拥有的，要满足于神所赐给我们的。这样的十诫啊，这个神给以色列人的十诫的话，都是为人的好处，都是让人得生命、远离罪恶，让人得益处的，让他们可以做圣洁的国民、祭司的国度。这神所赐的以色列的律法的总纲，就十诫啊，在这边都是为了人的好处。但是以色列人去拜假神、拜偶像，随从异教的风俗，偏离神的典章，最后他们受了神的审判和惩罚。但是呢，还是有许多的伟人得到神的保护哈，神的保护、应许和恩赐，就像大卫一样。大卫这么说的话，他是神是他的磐石、他的岩石、他的山寨、他的盾牌、他的高台，是他所投靠的。大卫的话，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这个得胜。很多的艰难，他有什么秘诀呢？刚讲他是说他神的典章律他遵行，谨守遵行，保守自己做完全人。另外呢，他在求告神，在患难的时候求告神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八篇第三节哈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看这个单章上哈，第三节。第四节，第五节，阿门。这边讲的他是求告，患难中的求告哈。他当时的时候，他说他在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激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络临到我。讲他的当时的景况啊，当时死亡的绳索、匪类的激流、阴间的绳索、死亡的网络临到他。他当时面对扫罗的追杀，面对四境的仇敌，他觉得自己的命都快没有了。他来呼求神，来呼求神，向神求告，求神拯救他。我们好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哈，我们可能我们生命中的好多的时候是很不容易的时候，有各样的难处、病痛、仇敌的这个追杀，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一些罪恶的捆绑，我们都需要呼求神的，我不能靠自己。靠自己是没办法胜过这一切，我们需要靠神才可以，要呼求，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，还要呼求神来拯救我们。可能好多时候不是说是一种很特别的一个难处，可能是我们 我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捆绑，我们自己的一个软弱，有时候觉得好像无所谓吧，我可以放任自流好了。但是呢，这可能会带来这个意念的绳索和死亡的网络。好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小看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软弱，我们要呼求神，我们要呼求神，为了我外部的难处、困境，为了外部的攻击、仇敌的搅扰，我们要呼求神。同时呢，我们自己的内部的软弱，我们内部的捆绑要呼求神，求神帮助我们。大卫做到了，他在这个时候呢呼求神，求神来帮助，在这个追杀的，在这个被追杀的时候，在面临仇敌攻击的时候，他呼求神的帮助。但是大卫的话，他犯了一个错误，什么错误呢？他没呼求神的时候，他就犯了错误。他不在警醒的时候就犯了错误，他犯什么错误？有一天他是日落，日头偏西了才起床。有一天哈，这是圣经讲的哈，他就不再警醒了。平时的话是这个打仗的时候，每天早上就要起来，仇敌要追杀的，赶快早点起来，然后躲避仇敌的追杀，要和仇敌征战。有一天他事情变得安逸了，仇敌都被制服了，事情平安的时候，他反而失败了。他不是败给外部的仇敌，他是败给内部的软弱。他认为这不是问题了，他认为已经是天下太平了，可以睡到日落偏西再起床，不再警醒了，那个灵敏度没有了。起来之后又没事可做，殿顶上逛一逛，就看到八十八在洗澡，看到之后就哦，这个他就心里就动了这个不好的念头，他没想到哇，这是不对的，他当时没反应过来，这是不对的念头，不该有。他应该呼求神的时候，他没呼求，他神在帮助我，我不该有不该有的想法，我不该不警醒，然后是日落偏西才起床，我不该无所事事，在店里的闲逛，然后要这个造以至于看到就是不好的景色，然后他心里有不好的念头说他没有去呼求神，他反而是什么，顺着他的自己的意思，最后犯了罪，以至于造成就是说他的家族的一些不和，他的儿子的相互残杀，他被追赶，后来被追赶，王位他是后来被亚沙龙追赶，然后是离开耶路撒冷。他没呼求神，他犯罪之后还没有呼求神，直到他后来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就接纳他，也就是他后来呼求神，就是神赦免我，重新赐给我一个清洁的心、正直的灵。他发现自己犯罪了，他当时没有呼求神的时候，他就进到罪恶里面去。后来他呼求神的话，啊，神呢，你再次接纳我好了，不要圣灵离开我，从再次接纳我，神就从再次接纳他。也就是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我们要在各种情况下都要呼求神，要警醒，要谨慎，要警醒。不是说看到外部的仇敌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呼求神，内部的软弱也要呼求神，不要任它发展下去，变成大罪，以至于得罪神，生命得亏损。他生命得亏损，他家里死，他是说，他是当时他是有四，他四损失四个儿子，因为他的犯罪，他四个儿子的话，最后损失掉了，互相残杀，最后死掉了。说我们一定要就是在各种情况下都要谨守神的道，呼求耶和华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呼求他。我们再看这个第三点哈，神的帮助哈，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还是十八篇哈，其实全部经文都来的十八篇，诗篇十八篇哈，我们一下读一下这个十八篇十六节。
他是我的亲戚，你们那时候在受众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
好的，这边这么讲，我们呼求的话神就帮助我们，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哦，神的话就出手相救，我们呼求的时候伸手抓住我们，让不至于沉沦到这个罪中去，从大水中拉我们上来，从极难中把我们拉上来，从罪恶中把我们拉出来。我们呼求到神就拯救我们。同时呢，他给我们力量，是我们的腰，让我们有力量，靠着神有力量，有力量可以行为完全。这是第32节，对不起啊，是唯有那一力量束我腰的，使我行为完全的神，他是神。一力量束腰使我完全，我们成为完全不是靠我们的力量，是靠神的帮助，靠我们自己是完全没办法的。那神可以帮助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可以行为完全。他是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啊，他是我们这个跑得飞快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他教导我的右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臂膀能开铜弓。啊，我的就有因他就有了力量，可以征战，可以胜过仇敌。你是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滑跌。也就是说神的话在保守我们，他预备我们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至于滑跌。我说神的话是我们的帮助，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要呼求他，我们要遵循他的话语，当作生命的至宝，做我们生命的这个明灯，一生来遵行。同时我们在各样的情况下要祷告呼求神的帮助，神就帮助我们，使我胜过个人的仇敌，胜过个人的软弱，胜过个人的苦难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，请你来做王掌权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保守我们远离罪的诱惑，救我们脱离撒旦的诡计，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里面，不偏左也不偏右，让我们生命为你所使用，全然献上，请你来塑造和你的心意。我们每天的日子请你来掌管，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你的恩典和祝福，一生之久我们追随你。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